郑州厂动乱，促苹果加快将生产移出中国。俄乌谈判问题，拜登普京各说各话。瞄准中东，习近平想要打造中亚命运共同体。中国地方西检站经建反闸布条。费城节日大游行，中国传统文化受青睐。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河南郑州有苹果城之称，全球最大的苹果手机制造基地富士康工厂就是该市。根据市场研究数据，在某一个时刻，仅富士康的郑州工厂就占据了苹果手机系列产品生产的 85% 左右。10月底至11月初，郑州富士康就因为疫情爆发，员工大批逃离，已经严重影响了生产。11月下旬更爆发了工人示威，工人对工资和疫情限制不满，高叫住要站出来争取自由的权利。这个连接不断的动乱和风波，促使苹果下定了决心，计划将工厂撤出中国。目前已经加快将部分生产的移出，有评论说这个将是一个再入史册的标志性事件，标志着中国世界工厂的结束。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分析师和苹果供应链上的人士表示，一年来一连串的事件削弱了中国作为稳定制造中心的地位。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这些变化意味着苹果不再愿意将如此多的业务捆绑在一个地方。天风证券分析师郭明基说，苹果的长期目标是 40% 到 45% 的苹果手机从印度出货。供应商表示，预计越南将承担更多苹果其他产品的制造任务，例如耳机、智慧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富士康的前美国高管艾伦杨说，过去民众没有注意到集中度风险，自由贸易是常态，事情是非常可预测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尽管将部分供应链撤出中国并非易事，但是这种转型正在进行中。经济专家指出，有两大驱动因素相互影响，威胁着中国的经济实力。一方面是中国年轻人不再热衷于组装电子产品而获得微薄的工资。此外，中共严厉的疫情防控措施亦将他们的愤怒推到了高点，这个本身就比苹果和很多其他西方公司带来了担忧。中共的极端清零政策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国经济。苹果撤出这个消息引起相当大的反响，据悉有多达30万名工人在富士康工厂生产苹果手机和其他苹果产品。有人说，多了万计下岗工人，百万人都不止了。富士康的撤离，失业人口不仅仅是富士康企业的本身，上下游企业或公司失业的人口会更多。广东的失业潮已经开始，如果全中国的失业大军也加入到白纸革命，共匪将会怎样呢？中原地区大乱要开始了。还有人说，解封之后乌鲁木齐商家大多数不准备开业，因为多数都倒闭了，其他没有生意，消费能力没有了。大街上人迹稀少，生机稀落，一片狼藉。这个是今日乌鲁木齐的写照，亦是这个时代的写照。三年封控不亚于一场战争，不知道又有多少企业同人倒在路上。中国经济其实到了今日已经全面崩盘了，除了不断向民间吸血的国企，很多民企不可能耗三年半年都很难。有人认为富士康有可能是压断河南的最后一根稻草，引发全国连锁反应，这下子增加了这么多的失业人口，郑州还能够撑下去吗？撑不下去就是揭竿起义的时候了。拜登同法国总统马克龙12月1号会谈后，白宫对俄罗斯做出了谨慎的外交表态。拜登说，我准备好了与普京对话，如果他确实有兴趣寻找结束战争的方法的话。12月2号，克里姆林宫做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说， 他对谈判持开放态度，准备好了同西方谈判，但前提是西方承认俄罗斯在乌克兰侵占的新领土，即是俄罗斯的克尔松南部地区和其他三个部分被占领的地区现在属于俄罗斯。针对普京的这个回应，白宫改变了态度。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日前表示，拜登目前无意向与俄罗斯总统就结束战争举行谈判。美方看来现在谈判似乎还不可以达到富有成效的地步。他说，普京完全没有表现出对任何形式的对话感兴趣的倾向，而且事实上恰恰相反，而拜登亦一直坚持只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才能决定是否以及什么时候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以及解决方案的具体情况会是怎样的。同时德国方面亦对普京发出呼吁，礼拜五上午普京与德国总理索尔茨通话时，索尔茨对普京说，必须尽快找到外交解决方案，其中包括撤出俄罗斯军队。索尔茨尤其谴责俄罗斯针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的空袭，并且强调了德国支持乌克兰保证其对抗俄罗斯入侵的防御能力的决心。而普京反过来指责，是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使得几乎能够拒绝和俄罗斯谈判。但克里姆林宫的坚持，即使在俄国国内亦越来越得不到响应。有民调显示，俄国民众对特别军事行动的支持度正大幅下滑，超过半数俄国人赞成与乌国和平谈判。定期更新俄乌战况的英国国防部4号透过推特表示，俄罗斯一家独立媒体声称取得俄联邦警卫局收集公内部使用的民调数据，该数据显示有 55% 的俄国民众认为应该结束和俄国的战争并进行和谈，只有 25% 的俄国人支持继续冲突。英国防部指出，今年4月有约 80% 俄国人支持普廷口中所谓特别军事行动，而今支持度大幅下滑，显示俄国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急剧上升。英国防部直言，俄罗斯在未来几个月不太可能取得重大胜利，甚至是扭转战局，因此克里姆林宫将越来越难取得民众对发动战争之理由的认同。中共目前正竭力实现其全球野心，在经历近两年的筹备之后，习近平将再次踏出国门，参加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的首脑峰会。中共声称这次峰会将成为中亚关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据路透社报道，峰会预计将在12月9号在沙特阿拉伯举行，而习近平这次中东之行正值美国和沙特两国关系因为能源供应争端等陷入低谷的敏感时期。尽管有关官员已向媒体透露习近平会在这个月启程，但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会因任何原因而取消。中共和沙特官方还未有最后正式宣布。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官对路透社透露说，沙特已经向中东和北非的领导人发出了中亚聚会的邀请，预计会有很多阿拉伯领导人出席。近年来，中共在中东的经济和外交影响力投放显著增加，还有20个中东国家和中共签署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中共外交部12月1号扬言，中共要以首届中亚峰会为契机，和阿拉伯国家构建所谓中亚命运共同体。五角大楼负责国防政策的副部长科林卡尔日前公开表达美国政府对中共在中东地区增长影响力的担忧。他警告说，和北京过多地提高上限会降低与美国的上限。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专家拉姆利说，中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扩张不仅仅在能源和经贸领域，亦越来越多蔓延到安全合作范围。中共看到了一个新兴的市场和机会，不仅可以推进自己的军售和安全合作，而且可能会削弱美国与一些国家的传统安全伙伴关系。 他指出，有很多国家的安全关系指向美国，但他们的经济关系指向中共。美国有必要向他们解释深化与中共的经济甚至安全关系的风险在哪里，以及这个对未来和美国的关系意味着什么。华盛顿智库中东研究所的卡拉布莱斯说，中共是中东地区的头号经济参与者，而美国仍是该地区的最大安全提供者。中国白纸革命遍地开花之际，中国境有地方西检站开始反袭人员入口，照片曝光后随即引发异议，不少人笑称替当地官员的仕途出了一身冷汗。推特用户维尼斯基三号分享一张在贵州省集水县拍摄的照片，该县的一个核酸检测站出现写有重点人群省外反袭人员入口的红条布，相当醒目。这张照片随即引起数千名网友热议，有人指出可能是罗马拼音输入法错误，将返乡误打成反袭，或者是返回集水县，简体字加上简称写成了反袭。不过不少人都调侃说，输入法暴露了打印这个牌子的人的政治倾向，集水县即将被压平，想知道有多少人会走这个入口，一个小小的集水院走到了全国的最前面，即能够比自己过得去，亦能够比人家过得去，扣个帽子，当地官员就会被怒到底了。省外势力好有本事，输入法只是藉口，打印这条布的讲出了心声了，想招集反集势力。10月3号晚，在费城市中心举办了隆重的节日大游行，庆祝多个重大的节日，包括圣诞节、中国新年、犹太人的光明节、非裔美国人的欢泽节。这个汇集了多个节日的大游行在美国还是第一个，是在每年的感恩节礼拜尾的第一个礼拜六举行的。当日的游行全长长 1.4 英里，游行队伍中有大气球、节日花车、军乐队、圣诞老人等。很多观众认为游行带来了节日的气氛，展示了文化的包容性，中国传统文化亦受到了青睐。游行队伍中有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法轮功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参加的近200人。 Vega 天国乐团指挥说，我们是法轮大法学院，来到这里是想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和平对美国观众讲，因为不幸的是法轮大法至今在中国还在遭受迫害，所以我们想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展现给美国民众。法轮功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声势很大，服装亮丽，沿途受到民众的欢迎，很多人表达了自己喜欢。卢丽马提夫说，太好了，我喜欢这些女士，她们，我在7月4号看游行时看到了她们，她们也参加了游行。大卫巴顿来自纽约，这个比我想象的要好多，太好了，我对她们的印象非常深刻，我看的每一次游行总是有很多中国的东西，我都很喜欢。丹斯莱德 IT 工程师说，天国乐团非常酷，这个是我最喜欢的部分之一，很有意思，我喜欢他们的服装，音乐也好好，很有才华，我玩得很开心，这个是一场精彩的游行。保持传统非常重要，每个人都聚在一起庆祝。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听，再见。